谢主让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见证啊，我所做的一些事工。我的全名哈、叫林启安，启示的启，平安的安。取我这个名字的人呢啊，是我的阿嬷，她其实不是基督徒，我爸妈是基督徒。那但是我觉得取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基督教意味的感觉的名字，自己认为就是启示平安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很喜欢。事实上我不是一开始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很女性化，但是慢慢感谢神让我慢慢接纳自己。一般的朋友都叫我 Ray， 我目前是一个自由的音乐传道，言下之意呢就是我的可以说是上帝给我的比较明显的呼召是在音乐上面。目前的话也不是因为有某某教会要我回来，或者是说有什么工作的 offer 我才回来，而是单纯是受到上帝的一个感动，想说应该是要回来台湾，好，所以就举家回来了。那我曾经呢是在纽约丰收灵粮堂担任这个音乐传道大约四年的时间，那事实上并不是 full time， 是 part time。 那因为有其他的时间呢是在纽泽西州居住，然后也是做当地的一些事工。我就简单的先 go over 一下我的一些经历。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得救的，虽然说我是从小呢就是基督徒的父母跟着他们去教会，然而对我来说是到了高中我自己在国外念书，在加拿大念书，我亲身经历一些孤独还有对神的需要，我才在高中重新得救。那说来好笑，那时候呢进教会是因为有一个转学生哈，是从日本来的，很漂亮，然后呢他有参加这个国际学生查经班，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要去，因为他的关系啊，我就带着这个心术不正的这个心态呢进了查经班，然后想说本来就基督徒嘛，去查经班很合理嘛，也不会被人家怀疑，对不对？但是我目的是为了他，但是上帝却得着了这个心术不正的我，感谢主。那细节呢就不多讲了，最后上帝没有让我得到他，他又转走了。那但是呢就上帝得着了我。先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会对音乐侍奉我觉得好像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呢？事实上我觉得也是拜当时的科技不发达之赐。为什么？因为当时网络并不是很发达，我们讲的是大概是1996-97那段时间，网络也才刚开始没多久，那所以也没有 YouTube、那网络上也没什么东西可看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教会开始弹吉他，然后教会都会发一些谱啊给我们，然后我想说哎，那就弹啊，在家里敬拜神，就变成是我每一天回到家的娱乐，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感谢主。那就慢慢的培养了自己喜欢敬拜神的一个心智，那我觉得那时候跟上帝是非常亲密的。那后来也开始进到写歌，是因为都唱完了没有歌可以唱，网络不发达找不到新歌，只好自己写来唱给神听，所以这就是我进到音乐侍奉的开始。后来我就到了纽约去读大学，那也参加了当地的教会，那我就在当地的教会稳定的有侍奉，包含是主日学啊，有的时候会帮忙牧师翻译中到英啊，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很多 ABC 需要听英文，这样也有当然就敬拜赞美方面的侍奉，也有一些对外的职堂的侍奉，也有对外的街头布道等等的侍奉。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要不要用音乐来侍奉神，我也透过家里的一些录音器材，我就制作了自己第一张专辑的 demo。 我就想说哎，这张 demo 呢要怎么分享给别人呢？那我就在台湾就找可以发行的人，其实很妙啊，我就找到了一个公司叫做原始制作公司，老板呢是娄恩奇弟兄，那他其实是业界很有名的基督徒，是在做现场混音的。然后我就回来台湾，其实也很妙，因为我们那时候录音的办公室其实就在科技大楼那边，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下站的时候我就哇好熟悉哦，就是做第一张专辑的地方，所以感谢主。那我就回了台湾制作了第一张福音专辑，当时的制作人叫做毛毛苏玉修牧师了，现在他就说哎我想要挑战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就说音乐人都晚起晚睡嘛，对不对？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来挑战基督徒音乐人来早起早睡来晨祷好不好。我说哦，这挑战很难但是很有趣，好，我跟你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挑战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群基督徒音乐人，我们就是挑战自己早睡早起然后来晨祷。然后我们从一个礼拜大概一天，然后慢慢增加到两天，到后来呢就是一个礼拜五天都聚在一起来晨祷。 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晨祷完了以后吃完早餐没事做，那我们就来玩音乐吧。然后玩一玩就变成了一个乐团，叫做七色克乐乐团。网络上面确实是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也有上过 GTV 啊等等，我们去演出。总而言之，七色克乐乐团呢，我们就是从晨祷开始的一个乐团。那我觉得也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当初都很年轻了，我们有一些很疯狂的 idea。我说，哎，我们要不要把自己关在一间民宿？说干什么？把圣经在五天内读完，做得到吗？我想说，好，我们就来试试看。然后我们真的，我们就还划分每天的进度表，例如说第一天一定要读到约书亚记，然后第二天一定要读到啊，例如说以斯拉好了哈，读到以斯拉记。所以就划分好这些区块，每天都要做到。我也觉得很妙。我觉得最感恩的部分，并不是我们后来又做了专辑，或者是去了很多地方演出，包含监狱、夜市等等地方，或教会、夜店等等都有。我觉得最感恩的是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一些晨祷啦，还有这个读经的这个经历。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整个在五天内把圣经读完，我翻完最后一页的启示录，哇，我整个就是觉得这种那信息量太大了，那种感觉就是哇，我好像很短的时间内把神的从起初到末了的这个计划大概整个看了一遍，我觉得好庞大，也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新的开启跟看见，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感谢主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历。那现在呢，我们这一群人我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些人现在每个礼拜六都会在中正纪念堂那边去祷告，所以如果每个礼拜六你们去中正纪念堂大概八点的时候，会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祷告，是因为毛毛牧师呢，他持续在那边带他们，感谢主。那后来呢，我在七色克乐其实发展的挺好的，那时候感谢神也没有所谓的经济压力，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个基金会，他们在资助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全职做福音音乐，不用去外面兼差怎么之类的。我觉得哇，怎么那么的恩典。所以并不是说缺钱或是生活活不下去，即便是如此呢，我还是回去继承了家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的父亲呢，在高雄呢，他是有一间餐厅的，那他从小呢就跟我说啊，我的人生的使命呢就是要继承他的事业，这样子基本上我已经被写好剧本了。所以当我在做乐团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跟我说，你只能做五年，让你玩玩看，那五年之后呢就是要回来。但是我就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做好，以至于我可以证明说，哎，我可以你要继续下去。但是似乎再怎么样的证明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就是要回来，管你做到金曲奖还怎样，就是都一直要回来。所以我就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了整整一年，也不瞒大家说，那时候我是晚餐呢我就禁食一年。但是我敢这样讲，不是自夸，是因为我觉得我禁食很失败，就是因为我常常就是会撑到晚上十二点，然后就可以哦可以吃了，就吃宵夜这样子，所以并不是非常老实的禁食这样。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还是禁食的这段时间来祷告说，主啊，有没有办法可以不用回去？结果上帝却给我一个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一节那一边，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责备哈，责备说，哎，你们当贡献给父母的，你们说我已经献给神作为割耳板了，然后你们就以此为借口，就不理父母的需要。你们这是假冒为善的行为。我觉得上帝好像是在说我，我就是以侍奉神作为借口，不想要理我父母他们的需求。那时候我的朋友呢，很多业界音乐的朋友说，哎，你疯了，就是你又不用担心钱的部分，然后你也做得很不错啊，正开始啊，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对我朋友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上帝既然都讲得那么清楚，如果我不做我就有祸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回去继承了我父亲的家业。那这一做呢就做了七年，从2013年初做到2019年，大概接近七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辛苦，最辛苦的部分并不是隔行如隔山的部分，那当然辛苦，但是总是可以从头开始学。但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部分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从本来有点关系蛮良好的陌生人，后来变成是一天呢八小时到十小时都要一起工作的非常接近的状况，我才发现到我跟他之间观念上有多大的不同。因为我基本上很小就在国外念书了嘛，他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华人父亲，那所以我在很多沟通上观念上都有冲突，常常意见不合。那当然他是老板，他是长辈，他是爸爸，我必须要尊敬他也敬重他的经验。只是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挑战，以至于我有大概3年的时间不想要叫他爸爸，我只叫他董事长，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就是我只是一个工具人去延续你的帝国的一个概念、啊、那当然只是我很不成熟屁孩的想法、啊、那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我很主观的感受，我就不想叫他爸爸，反正你想做董事长我就天天叫你董事长。所以呢，即便他来我家吃饭或是我去他家吃饭，我也只叫他董事长，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定义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为什么我会跟他关系变动不好，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今天就没有时间讲太多，有很多的复杂的关系，但是呢，上帝却透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跟他和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非常的沮丧，沮丧到很想要把车开到爱河里去，这样淹死自己，但是上帝却跟我说，你想要看到神迹你就要活着，就要保持呼吸。那我说我该怎么办，神呢就说你要先从叫他爸爸开始。我说我不要，我只想叫他董事长。但是神就给我一个意念说，无论如何他就是生你的父亲，你必须要敬重他，你必须要承认他的这个身份。那我就决定好，那我要顺服，我就开始叫他爸爸。那当然他就有点尴尬，那我也很尴尬，可是上帝就透过这小小的一步呢就开始动工了。有一天呢，差不多2个月左右之后，我开始叫他爸爸之后2个月，我女儿生日，他来我家一起吃蛋糕庆祝吃晚餐，他就突然说他要来做谢饭祷告。那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很奇特的事情，是因为我爸爸呢不做谢饭祷告的，是我妈妈在做的、啊、他突然 offer 说要做，我说 OK 好。他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全部人吓一跳，因为他透过祷告在跟上帝还有跟他的儿女们忏悔，他就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我过去呢啊叫刚愎自用，所以就把公司呢等等之类的经营的并不是很照着神的心意等等的、哦、总而言之他就是跟上帝忏悔，然后也跟儿女们忏悔，就是主啊希望你能够让我的儿女原谅我。哇，所以当他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吓客，就说怎么会是这样、哎、他竟然会认错，然后我们就拥抱在一起。我在那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来美国，我有工作。我本来不想要的，但是祷告然后跟我父母商量，他们都就想说好吧，既然有这个 offer 那我就去啊。因为我本来呢在美国待很久嘛，所以我就有公民，那我想说太太的签证过的话我们就去啊，结果还真的过了我们就去。然后我就在美国开始为我朋友工作，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很辛苦啊，就是第一那工作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但这还好，因为我本来之前就是辛苦，也不会觉得太多辛苦，但是主要是我太太觉得很辛苦。因为我本来在我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他本来想说到美国可以重新开始，结果我缺席的更严重、哦、因为那时候我工作业务的关系我必须更长的时间不在家，然后他又没车又没朋友等等，等于就是锁在家里跟3个小孩，他觉得婚姻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不改工作我们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哎，我们突然感觉到上帝突然又在呼召我，呼召我说我要你出来做音乐。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 no 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没有见证，但是上帝就说你就相信我。然后说我该怎么做呢，你就先辞职，那时候我已经工作大概半年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想怎么办怎么办，他说你就顺服上帝。然后我就鼓起勇气，我觉得这很 crazy、哦、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跟我朋友道谢，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公司。那这是在2020年的2月。那在2020年的3月呢，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疫情就变开了，就爆发了。我本来的如意算盘是 OK 我先辞职，然后找一个比较工作正常一点的工作，但是既然疫情爆发什么工作都没有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啊？上帝说不是要你服侍我吗，哦对，那我去找教会的工作，教会都关门，那美国那时候都关门的，所以我完全就是零收入了。我就吓死，主啊你不要再搞我了，你不要再让我经历一次大失望了。结果上帝就说你要相信我。那我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做，他说打电话求你父母的祝福，不是钱哦，是求他们的祝福。他说好，我的父母绝对不会答应这件事情，他也觉得我疯了，我就打电话当作是一种印证的测试。那我就打过去说爸妈、上帝要我服侍他，然后没想到我的父母却说你去吧，我们支持你，好，我们祷告上支持你，因为他们也没钱哈。我说啊，爸妈你们为什么愿意支持我呢，你们以前不是不想要我服侍神才叫我回来吗？然后他说对，我们以前 错过神，但是现在不要再错过他了。我说哇，连我爸妈都同意了，我想这真的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感谢主。我就经过这一经历，我就知道说神，你真的是要使用一个这个那么没有信心的我，所以感谢主，我就没有理由了。所以后来在美国就做了一些服事，包含在这个纽约灵粮堂，然后后来经过了大概差不多六年左右，就感觉到上帝要我回台湾，那我们就祷告了两年，我们就回来了。以上就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感谢主。
用力数照间的阳光洒在脸上，女孩子大荧幕的手掌在前头吊着提灯，她看不见世界的匆忙纷乱扰攘，她有她自己的小梦想在前方照亮，那扰人的想法有种独特的解答，翻开心中珍藏的信仰，他微笑地张开翅膀，他说我这就是开心的，用微笑就能捕捉快乐，他看见生命的颜色彩虹般清澈，他会经历许多挫折，泪水也会沾湿这过程，但因为相信所以都值得，他深深感恩。世界的匆忙纷乱扰攘，他有他自己的小梦想在前方照亮，那扰人的想法有种独特的解答，翻开心中珍藏的信仰，微笑地张开翅膀，他说我这就是开心的，用微笑就能捕捉快乐，他看见生命的颜色像彩虹般清澈，他会经历许多挫折，泪水也会沾湿这过程，但因为相信所以都值得，他深深感恩。没什么好再多问，他享受获得认真，单纯也是种幸福的天分，也许是种信任，没什么是不能，因为有人替他的美丽着色。Yeah.